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推出301调查制裁清单，中国公布相等报复措施，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台关系持续升温，中国加大力度打压台湾。香港大学戴耀廷教授遭北京和港府猛批台独，他本人有话要说。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针锋相对，贸易战会失控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了中国商品征税清单。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二发布的这份总值约为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呢，包括大约1300种商品，主要针对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工业门类。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将被征收关税的商品的总价值反映了中国不合理的技术转让政策给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有关分析显示，美国每年因为知识产权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呢，大约为5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公布这份商品清单的截止日期呢，为本星期五。名单公布之后，将有一段时间的公众意见征询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表示，将原定30天的意见征询期延长一倍到60天，因而关税最早呢也要到6月初才能开征。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二公布关税商品清单之后，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麦伦·布莱特恩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本届政府正确地将我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重心置于恢复平等和公平，但是对于美国消费者和就业机会提供者日常使用的产品施以关税，却不是达到那个目的的方式。中国星期三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报复美国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财政部在它的官网上说，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严重侵犯我国合法权益，威胁我国家发展利益。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生效日期。中国财政部说，具体日期呢，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而定。中国商务部也发表声明称，中国会在近日对美国加征中国产品的清单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被拘押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开始了一场超过100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李文足呢，计划从北京前往天津，她相信她的丈夫在无法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天津。李文足试图用徒步游行的方式迫使当局对逮捕关押王全章一事做出解释，请看 VOA 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曾受理过控告警察虐待的敏感案件，并曾为法轮功成员进行辩护。王全章2015年8月在一场针对维权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打压行动期间失踪。此后尽管当局曾告知李文足的律师，李文足的丈夫已被拘押，但李文足自王全章被关押后就失去了他丈夫的音信。有消息称李文足和律师都不被允许与王全章见面。
那我们这样今天这样一个徒步的这样一个行动走到天津，我是想去寻找我们中国的司法的这样一个答案。我需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中国不是一直宣称是依法治国吗？那为在王全章案件上他们依法了没有？既然是依法了，依法治国为什么不让律师会见，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权利，让一个人把这样一个无辜的人抓起来关了近1000天了？我觉得这个是残酷吧，没有人性吧，我觉得这些词都不够分量去形容他们的所作所为。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中国项目研究员威廉尼说，王全章的情况令人非常担忧。
王全章的案例非常令人担忧，他是在那场打压律师的行动中于2015年8月首位被拘押的人士。全中国有250名律师在那场行动中被质询，现在他是最后一个了，他现在已经被关押了高达1000天了，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无法与律师见面，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所以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情况，不仅是对于王全章来说，对中国整个法治体系也是如此。Rule of law
system。在李文足向位于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投诉部门递交了诉状后，当地的安全人员找到了游行的李文足等人，并试图阻止记者拍摄。
我在这里寻找是我的自由。
李文足说，他希望用12天时间走到天津。他说，当局一直对他进行监视，他也一直未对外公布他的徒步游行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第31届美国与东盟对话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美国国务院代理东亚助理国务卿董云商代表美国出席并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美国驻东盟代表办公室呢，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说，与会者提到有关各方为达到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所做出的努力，但是呢，都对正在那里的军事化行为感到担忧，并重申会致力于坚守国际社会合法使用南中国海的权利和自由。来自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新加坡的巡回大使比拉哈里上个月呢，在澳大利亚出席一场活动时候说，只要美国保持在海上的军事存在，中国就不能强迫东盟成员国放弃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和主张。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陆续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众议员罗伊斯等人，并感谢他们推动许多友好台湾的法案，尤其是台湾旅行法，让双方的关系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中国战机日前在训练期间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表示相关情况都有所掌握。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张永泰，永泰你好。除了美台关系这个有了进一步提升之外呢，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他在接待美国议员时也提到了这个军售以及国际参与等一系列的问题呢？永泰，
有的。那么蔡英文在接见这个美国的一些众议员的时候啊，他也特别提到说，希望呢这些议员呢能够就是说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啊，你依据台湾关系法，那么能够落实啊，就是对台湾的这个军售的承诺。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也希望能够支持，就是台美之间的能够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除了这个经贸军售之外呢，当然也提到了，就是说希望能够协助啊，那么台湾来这个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还有就是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等。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上台之后呢，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呢，台湾的这个高层的卫生官员呢，已经无法那么出席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大会啊，当然也是由于这个中国方面的压力。那除了台湾的官方代表无法出席这些世界的这个组织大会之外呢，那么台湾现在的一些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啊，那么也受到了一些这个来自于WHO 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把台湾的这个非政府组织要把名称改成类似像中国台湾啊，那么才能够继续的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国际组织来国际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来进行交流啊。那么当然这个压力也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现在台湾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组织啊，那么也已经表达了一些不满跟这个抗议啊。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众议员他们也表示说会继续的那么来支持台湾呢，来参与这个相关的国际组织，那么来抵抗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压力。许波，
好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和压力也在不断升高。那么面对几天前中国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立法委员、台湾各界都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好的，那么我前几天特别去参加了一场立法院的这个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这个会议啊。那么其中就有这个立法委员质询到，就是说中国军机啊，这个在就是演训的时候啊，进入了这个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呢，这个情况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啊，尤其在这个台湾空军升空之后啊，曾经9度的这个广播告知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已经进入了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但是共计则回应说呢，是这个中国空军啊正在执行训练。 似乎并不太理睬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警告啊。那么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这个立法委员提到说过几天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这个出访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总统出访碰到了这个攻击骚扰的这个情况呢，将会非常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情况，而且不可能不会发生啊。
嗯。
那么国防部的官员就表示，他们有一些这个规划啊，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因应的这个方案。那么不过呢，对于这个除了这个攻击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之外，事实上国防部也表示了，也证实了，在这个3月20号的时候，就是辽宁号的这个航母的舰队呢，也从北向南，那么通过了这个台湾海峡。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尽管这个就美台的关系呢，在外交、军事，还有在这个一些参与国际组织上的协助啊，是有一些这个进展，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恫吓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强。那么台湾对此呢，也是不断的感受到一些这个威胁。徐波，
好，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3月底呢，在台湾出席港澳中各民族及台湾自由人权论坛的时候，提及香港可以考虑建立独立民主国家。这种言论连日来遭到中国国台办、港澳办、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香港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的口诛笔伐。人民日报海外版4月2号啊，甚至发表文章指港独违反香港法律，促请特区政府依法追究。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戴耀廷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介绍相关情况，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戴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您在台湾发表的有关香港建成独立国家的言论呢，被指暴露了分裂国家的企图，严重违反中国的宪法。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指控？
其实我想是一种断章取义啊的说法，因为我在论坛上，其实我不是说直接说香港现在都要怎么走向独立，我只是说，如果中国的专制，如果是这个统治结束了以后，也发展了一个民主的制度的时候，中国里面的其他的族群，包括香港人呢，也可以透过人民自觉的权利去决定我们的前途，当中就包括了成为独立的国家，也可以考内成为一个联邦，也可以考内好像欧盟的这种邦联的方式，大家可以继续的联系在一起。这个就是我当时的说法。但是在我回来以后呢，就是一些趁共的报章开始就是攻击我，把我说成是支持港独，然后特区政府港澳办、中联办还有很多的政党啊，也对我做了很严厉的批评，差不多可以说是文革系的这种批评和批斗了。
那么您昨天我们看到呢，已经发表声明，表示呢你自己有理由怀疑受到了强力部门的监控，并求助香港市民的帮助。戴教授，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啊，因为我发现我有几次出外的时候呢，都最后都在大公报有一些上点，就是拍下了我去那个什么地方碰见什么人。因为我在离开我的家门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我是挺小心的，看一看有没有车辆去金钟的。但是呢，我无论是怎么样，还是我的照片还是砍出来了，所以我怀疑呢，就是我的车啊，或者是我的电话都可能已经受到强力部门的一种监控，所以他们很清楚我是去哪里，所以这个是让我感到我自己的人身自由现在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的。
目前我们看到香港媒体和社会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呼声，一是要求特区政府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二呢是要求香港大学开除您的这个教习。那么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您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应对这些问题？您将如何应对呢？戴教授。
其实如果看现在适用于香港的法律呢，我自己本身也是研究法律的，我就看不见他们现在可以用什么法律去起诉我。我认为其实他们现在这些行动呢，可能是要 为23条立法，就是在香港啊立法啊规管这种啊叛国啊、煽动叛乱啊这些罪行的这个立法，这是铺路，希望为这些立法铺路啊。所以我自己的判断呢，我被起诉的机会应该不太大，
嗯，
因为啊现在没有现行的法律去啊可以控诉我。关于我大学的教职呢，因为大学也有一定的规矩去跟从的，而现在呢，因为也没有什么起诉啊，也没什么违法的情况呢，所以我看大学也不可以，也不容易呢，应该说去这个击退我了。所以我自己看呢，现在主要这一轮的政治的操作呢，主要也不是要吓倒我个人，就是要令到香港其他的人害怕。因为如果你们也提出好像我哪一种的言论呢，你们也可能受到好像我现在面对的这种大规模的批斗，所以大家就会不再发言了。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更加是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好的，我们感谢戴教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美中针锋相对，贸易战会失控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推出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500多亿美元的进口关税的制裁清单，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中国立即公布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此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已经表态，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强度来回击美方。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表示，有人执意挑起贸易战，中方将坚决奉陪到底。双方的制裁清单能否付诸实施成为现实，口水战能否升级为疯狂的报复行动，贸易战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未来又将如何收场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生。尹教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继这个第一轮贸易战美中双方小试锋芒之后，今天贸易战进入了第二回合，美中双方相继 推出了新的制裁清单。首先我来请问新泽西州的尹尊生教授，您怎么看第二个回合贸易战的这个规模以及美国方面的意图和决心呢？
这个贸易战从目前来，从这个规模来讲，还是以这个301条款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这个针对的中国的比较高级的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从这个301条款调查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政策叫轨道来，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它有30天的时间听取美国企业的意见，另外呢，它有18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实施这个关税报复和关税报复的力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规模呢还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还都是可以进行这个谈判的，另外也跟中方进行接触的。另外说到至于美方的这个意图和决心的问题啊，我认为就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昨天的这个报道啊，他认为这个美国这次进行贸易战不是心血来潮，它是由长期的规划的，它是立足于远期的效果，改变了就是中国对美贸易的一些做法，按照美国的观点了，还有一些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的出超和一些这个中国这些贸易一些手段，包括这个进口的关税和对出口的补贴等等，所以因此呢，在目前这个阶段呢，还不能低估美国贸易战这个决心，所以呢，他们也是知道在近期之内对美国的一些产业部门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这门他们事先是有心理准备的，对这个冲击他们将估计会有一个应对的措施。
好的，那么看来呢，美国是有准备的。我们看看，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中国已经公布了报复清单，不过没有指明金额。但是啊，中方官员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要以同样强度、同样规模来还击。那我就请教北京的胡青斗教授，您怎么评估北京的态度和意图？中国真有决心奉陪到底吗？
中国公布的报复清单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个金额也在500亿美元左右。只不过呢没有公布实施的时间。就像美国刚才尹教授所说的，美国要实施可能也在一两个月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那么中国报复措施那恐怕是在美国实施真正的报复之后，中国才会正式的启动，所以现在也很难说是不是就真的是贸易大战。中国用的词呢还是摩擦 friction 啊，之所以把它叫摩擦呢，就是目前实际上中国方面的报复措施实际上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个目的还是想谈判，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才能够达到双赢。贸易战的结果那肯定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尽管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依赖度它要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贸易的这个依赖度，好像贸易战对中国是更加不利。但是中国它也有很多的报复的这个措施，无论是在农产品还是在飞机，还是像这次刚刚宣布的这个在其他的这个一些机械这个领域。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确它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如果美国如果真的实施，那中国肯定会奉陪到底，因为这个美国实际上对中国的出口一共才这个1000多亿美元，如果中国实施这个涉及到这个500亿美元的报复，那可能就占美国对华出口的将近一半，或者是至少1/3啊，美国这损失也是巨大的。
好的，看来中方的决心也不容低估。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看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各种观点都有啊。Dudley Fong 这位网友说，美中现在的问题呢，是美国正当的经贸措施让中国伤心了，真正的贸易战可能不大，最后收场一定在美国政府算计之内，就是解决不公平贸易的损失。傅正辉， 他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从减税开始的一系列振兴经济措施让美国的就业率和投资啊投资呢大幅度提高，这是正确的作为，但贸然发动指啊剑指中国为贸易战将低消先前的一切努力，使美中和世界经济遭到重创，也得不到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因此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也必然无法持续。Paper Rizzi Shi 这位网友说，中美贸易战如果中共不妥协的话，必将一败涂地，一地鸡毛，只是苦了大陆的底层百姓。吕洞宾他说，中共大使崔天凯已经表态，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强度回击，坚决奉陪，奉陪到底，贸易战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美国。无名他说，跟中共打贸易战呢，要避免推挪战术，应该一开始就出尽全力，贸易战的损失是双方都有，但是中共承受的是双重伤害，所以最终胜利肯定是美方，可是美方要是慢慢的增加强度，就会使民众感到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漫长的阵痛，会对总统的支持度造成影响，所以要用全力速战来速决，使中共最短时间内屈服，就能够减少损失，提高威信跟支持率，所以应该马上对中国所有商品征收300%的关税。当然什么样的观点都有，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一步讨论当中呢逐步来回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观点。现在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呢进一步扩大了，过去几十年来美中出现过几次的贸易摩擦，最终呢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了问题。那么请问新泽西州的尹尊生教授，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地方？难道双方真要动真的了吗？
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回顾一下这个美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地位的变化。在二次大战之后啊，美国呢是一直是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个让各个国家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啊，特别是这个 WTO 的建立总体来讲美国的利益在国际市场上面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还试图呢就维持它这种马首是瞻的地步。在全球化之后，美国的这个在贸易国际贸易上的利益啊，实际上远远不如它预期的那样，所以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贸易逆差。
嗯，
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要平衡这个贸易逆差，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利益所在，所以这点上呢不应该有任何的其他的设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特别看到这次现象做的这种做法上非常有给一种很粗糙的、很这个不公平的或者是粗暴的这种做法来讲呢，特别是川普这个上台以后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让对手呢疲于应对，这奉行的他这个非常明目，这个非常这个不加掩饰的，推动这个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同时呢，他其做法呢经常让人家捉摸不定。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给大家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感觉。
嗯。
再一个呢，就西方国家目前来讲啊，始终对这种美国的这种做法啊，多数采取这种绥靖主义，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我能够躲过这场报复，我就对中国怎么做呢？他们是一种旁观的态度，甚至是乐观其成的这种态度，这个呢都助长了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啊这些一些这个比较霸权的做法。
嗯，好，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您怎么评估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您认为双方的制裁清单真能付诸实施，贸易战真的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吗？
这个制裁清单也许能够付诸实施，但是不会没完没了，不会像您说的有可能这个一发不可收拾，至少不会无限期的打下去。
嗯。
因为这样的话对双方都不利。那最好的结果呢，那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能够大幅的减少。
中国又购买一批美国的这个产品，
嗯，
中国承诺进一步的遵守 WTO 的某些这个承诺，比如说中国这个加入 WTO 的时候承诺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要不断的下降，中国给这个国有企业等企业的补贴要不断的减少，中国承诺对银行保险业内资外资要平等，要开放这些领域，还有对电影文化产业的产品要进一步的开放，还有对政府采购要遵守这个世界这个国际那个政府采购的协议，政府采购要面向世界各个国家等等。我想呢，最后呢，就是中国呢承诺呢进一步的去落实这样的 WTO 的这样的协议，然后呢来深化中国的改革，也就是说对国有企业、银行、外汇、外贸体制、外贸这个补贴、文化产品、进口等方面的改革，来增强中国自身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自身的竞争的能力，这样就不怕美国的银行进入中国，这个中国就可以减少对企业的这个补贴，增强企业自身的这个竞争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呢，这一次所谓的贸易战呢，其实对中国，在我看来呀，不见得是个件坏事，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它就是关键就是中国它能不能化这种危险危机为机遇，也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它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抗，甚至可能是一种文明的某种较量。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是政府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那么未来中国所要做的那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中国融入到这个更多的融入到这个市场经济、全球的市场经济潮流之中，让美国、欧盟、日本最后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呢，它可能还是反而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机遇。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大量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了，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吧。接电话，首先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贸易战是中国打破美国用知识产权套住中国这个藩篱啊，因为我们箭头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这个太湖之光啊。但是个人电脑，包括中国的、美国的，都是用的美国的芯片，就是因为中国没有 X86 指令级的这个知识产权。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中国就会无视美国的知识产权，大量仿制倾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从彻底打垮美国的产业基础吧。那么中国称霸经济的时刻就到来了。
好的，谢谢浙江的李先生。谢谢浙江李先生啊。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王先生。
这个贸易战就是双方互损嘛，但是谁都是老百姓受苦嘛，但是能打到最后的还是得中国，因为川普他吃的是选票啊，如果规模一样的话，他的选票可就不，他能坐几年位置啊？习近平能坐几年啊？谁能打到最后，谁就赢到最后。你川普能坐几年？你跟习近平打，习近平不比你坐的时间长？是是
好的，谢谢天津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这个论点很有意思啊。下一位，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美菲贸易战呢会不会失控？球在美国，天下都看明白了，这个贸易战呢挑起是美国。历史上的50年的战争和今天的贸易战，美国应该自知之明。用贸易战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白日梦。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吉林的于先生。我再来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Alex 廖，贸易战呢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减少赤字，却对 中国定位是低端制造，美国这一次限制中国的高技术进口，却要求中国处理垃圾，而中方的反制既减少对美农产品的依赖，更会寻求俄欧替代品。第二轮若真打，中国甚至会视为其胜利，但更危险的是中国更容易受民族情绪左右，走向保守。如果此轮不能妥协，加之中美在台海矛盾极深，没有经贸的护航，两国将迅速走向不可控的冲突。大平，中共自己不遵守规则遭到制裁之后，反而说美国挑起贸易战。李中办，他说美中贸易战好得很，无所谓失控，这是一个伪命题。贸易战呢，对中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如果继续绥靖中共，就会更大的让其做大，直到最后伟大不掉，那就真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了。中原不正，立志远方。他说中美贸易战最浅表的是商业之争，再深一点的是敌我之争，再深一点的是价值观之分，再深一点的是心中有民与无民之争。中方外贸是以牺牲国民利益为条件的，而这一点其他国家做不到，这就打乱了世界正常经济秩序，被制裁是必然的。更准确地说，不是中美之战，而是中国与世界之战，只是美国率先先叫起来了而已。我们刚才呢，这个刚才给大家接了好多电话，同时呢又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啊涉及了许多问题，也涉及了许多这个评论，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问题好吗？首先是尹教授。
哦，这个我觉得刚才这个胡教授还有刚才这个听众啊做这些评论呢，还都是很好，很有意思，也确实反映了目前中美之间贸易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每个人看法还是有区别，但是程度上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这个看到一点啊，就是各个国家的做法上都是代表本国的利益。这个国际的贸易当中的相互的指控啊，都出于本国的利益，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坐下来谈，达成一个妥协。所以这点呢还是应该看到。我这里面想讲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不是现在川普一个人的一种独断专行，这个发疯了就叫打赢贸易战。实际上仔细看呢，从奥巴马在台上以后推动那个 TPP 就这个跨太平洋那个贸易伙伴那个政策啊，和现在这个川普这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政策啊，战略意图是一样的，就代表了美国的利益，而且这是美国做出一个要维持其霸权地位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所以这点上啊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
好的，胡教授。
是刚才这个尹教授啊和这个观众朋友们，这个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是非常深刻啊。但是我认为呢，川普看来他还就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谈判高手，他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并不是要从价值观的角度或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要遏制这个共产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或者是要重回到美苏冷战时期，变成了美中的冷战，我想不会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就是说，川普所要的实际上还就是利益啊。那现在这种美中如果贸易战扩大或者是爆发真正的贸易战，对美国也是很不利的。虽然对中国可能更加不利，但是对美国也是很不利。像你看中国的这种报复措施集中在农产品啊，还有这个一些航空啊，一些这个化工产品啊等等，在这些领域都是中国可以找到这个替代的这个产品的。我可以不购买美国的，但是我购买东南亚的或者南美这些或者其他国家的。而且这种农产品包括大豆，这种农场主协会农民组织在美国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它对川普可能最终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川普也必须慎重地对待这样的一些农场主的这个不满和要求。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下面。
这个贸易战它不可能是长期打下去。
好的， 刚才胡教授提到的问题呢，我们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啊，重点来给大家介绍。这场贸易战呢，我们看到美国明显它是处于攻势，白宫发言人指责中国的政府补贴政策及其持续的这个产能过剩是扭曲国际贸易。301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不公正的在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几十年都是如此。那么尹教授，您如何评价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这种指控呢？
这个美国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指控啊，它出发点是从美国301这个条款来开始的。实际上呢，就是按把这个这本身呢，它不是个是国内法，不是个国际法。
嗯。
但是呢，是针对那个中国这个在既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否侵害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方面的利益，所以这个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前面的很多评论也都讲到了这个方面的中国确实有需要大大改进的地方。但是呢，说这通过这次贸易战就能够是不是能够扼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啊？现在还很难做到这一步。在这点上，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看到，就是目前来讲，在全球化以后，任何一个主要的产品的国际上的整合啊，都是很多，比如像苹果手机打开来，你看里面它的产品至少有20个。厂家生产或者是来自20国家的知识产权，所以这么样一不卷打击中国单方面也好，实际上伤害的就不只是中国。所以这里面一个只有一个相互合作才能取得共赢，如果打起贸易战来伤害的不单是不像他所预想的呀，只是伤害了中国自己的利益能得到完全的保护，这点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这些厂家跟中国进行合作的这些厂家和企业，他们的伤害这个方面的伤害也不能低估。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胡教授啊，您怎么看美国方面这种指控？您又怎样来评价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呢？
是这个，刚才尹教授其实也说到，中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近年来是明显的加强，中国也成立了知识产权这个局，这个现在呢也整合国家工商总局等等这个力量来保护这个知识产权，但是确实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主要是一种社会的问题。我认为倒没有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政府的行为，比如说是不是政府规定了必须这个强制的转让技术你外资到中国必须这个转让技术，好像没有看见过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在中国的民间，在中国社会中这种使用盗版的这个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情况确实是比较普遍的，尽管比前一些年可能有所收敛，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倾向于使用盗版的便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而且这个中国和这个外国的企业在转让技术方面，它的确是一种市场的行为这个他并没有违反 WTO 所说的不能够强制的转让技术，但是两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交易的行为。所以我也的确认为中国尽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没有办法跟欧美国家相比那么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的确你又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政府他就是在这个鼓励人们侵犯这个知识产权，或者是要求以市场来换技术，好像也抓不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好的，那么刚才呢胡星斗教授呢他指出了中国尽管不是政府行为，但是的确在保护知识产权这方面呢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大量的网评呼应胡星斗教授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埃德温陈这位网友说，美中贸易战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共落实 WTO 的承诺，开展公平贸易，减少国企补贴，尊重人权，中共用行动拒绝履行承诺，逼迫川普政府提高惩罚力度，后果是大量企业要迁回美国，增加美国岗位数量，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相反， 中国会失去企业，失去就业岗位，失去外汇储备，减少中共对外军事扩张的资源，贸易战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请川普总统清醒认识并坚持到底。玉玺，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早就在对美国进行贸易战，早就在用关税壁垒压制美国商品，早就在用不平等协议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如果川普对中共的贸易战能抓住要害，处理中共的不平等贸易不仅仅不会失控，还会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比如301条款保护知识产权。我们现在继续来我们的讨论。美方表示呢，根据301条款，301调查结果得出的第二轮制裁清单就是为了惩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是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的矛头所向直指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那尹教授，您怎么看中国高科技产业这个发展规划与侵犯知识产权之间的这个联系呢？
这个之间呢，不能把这个事情完全的直接联系起来。中国现在确实是面临一个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问题，在这方面呢，实际在过去20年中啊，做得相当不错了。中国将来它依靠的是不是靠侵犯这个外国的知识产权来促进自己的技术升级？这个点上，如果是一直这样做的话，那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实际还在自身的这个从中国这个生产的这个出来的这些技术和这个产品，逐步的向高端发展，这么一个战略呢，是无可厚非的。这个东西呢也是两方面的了，这个一方面就像产业升级的这当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国内的阻力，国外的阻力，另外这个造成一些产业上面和这个对着低端这个产业和这边是就业工人就业这些问题啊，都会带来一些相对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这个美国这么做法来讲，就像前面胡教授讲的，是有应该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的，就是能够倒逼中国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来说，这是不要完全把这事情看成一个孤立的和这个负面的来看的这事情。
好的，我来请教胡教授。中国方面呢，很多人都认为说美国的301调查结果以及由此得出的这个制裁清单，目的就是要扼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让中国永远不能超越美国。胡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啊，如果通过301调查的结果和制裁的清单就能够扼杀中国的高科技，那么中国的高科技的确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啊，那可能说那只是剽窃来的或者是模仿来的。我想呢，这个一方面中国它需要大力的改革自身的体制，包括科研体制。就目前呢，就中国的这种科研体制方面啊，的确是存在很多问题，不仅是科研体制，包括教育体制。比如我们的教育方面，鼓励的是那种应试的教育、考试的教育、应备的教育，不利于发挥人们的这种创造性。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科研的这种体制，中国70%的科研人员他是在大学研究所，而美国、日本呢，70%的科研人员是在公司、在企业。而中国的这种科研人员在大学研究所呢，它就不利于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不利于科研成果与这个与这种产业化与经济的这个对接啊。所以中国它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体制的改革，包括怎样提高中国的这种科研的这个效率。所以从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贸易战，中国呢不应当这个重点不应当放在什么贸易战的报复手段上，而是应当放在怎样增强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的方面。的确目前中国的原创性技术并不是特别多。中国很多技术呢，它可能都属于某种综合性的技术，比如说高铁，实际上高铁它可能就借鉴了这个可能日本的新干线呐、可能这个法国的什么阿尔斯通啊，什么德国的西门子啊，等各种技术。但是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或者是他人的肩膀上，然后将它提升，这个提高， 这也许也是一种创新。你不能说中国就是完全是表现，
嗯
啊，这个我只能说中国呢，它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综合性技术。之所以能够使用这些综合性技术，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后发的国家，后发国家它有这种后发的优势，
嗯，
而那种领先的国家、先进的国家，它要都要原创，它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投入，然后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而中国呢，可能就能够大大的缩短这种追赶的时间。
嗯，
至于说这个对2025这个计划，实际上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什么制造业4.0呐，什么什么各种计划，实际上中国呢也只是这样的一种 vision 一种愿景未来这个制造业以及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当达到怎样的一个高度。可以说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仍然是某种过去计划经济的某种这种运作的方式也许它能够达到这个规划的目标，也许最后根本可能这个达到不了，或者呢还有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比如说导致产能过剩呢的这个由于国家大力的来扶持工业的发展，导致产能过剩，而且可能还导致这种国家对经济过多的干预，导致寻租腐败以及科研经费的浪费。因为据报纸报道，中国的科研经费65%以上都浪费掉或者是用到了这个非研究的这种的领域去了。
嗯，
所以我就说呢，这个美国也用不着过于担心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呢也用不着太过于重视对美国的报复，而关键是中国增强自身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贸易战的后果。一旦美中双方把目前的口水战付诸实施，变成行动，分析人士认为呢，后果将是惨烈的。尹教授，请您谈谈这个后果，这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个如果是真的贸易战打起来，首先一点，这个贸易本身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你输我赢的问题，所以这个贸易战呢打起来是一个没有赢家的一场战争。
嗯，
所以在目前来讲呢，这个贸易战呢还是都属于这个可控的范围，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达到双赢这个地步。但是呢，也不应该忘掉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可能，也就是贸易战也可能会失控，引起这个经济上、外交上面、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这种全面的对抗，这样如果这事情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智慧，能把这个贸易战局限于通过谈判或者通过 WTO 这种国际贸易组织来加以解决的话，那就不是哪一方的悲剧，那可能是世界这个悲剧。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呢，大家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好的，
目前来讲呢，这个目前中美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对抗啊也在加剧，这方面呢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好，我来请教胡教授，就美中经济而言，您认为贸易战对谁伤害更大？中国目前如此强硬，它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的确，贸易战，对中国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嗯，
因为，美国的贸易占中国的贸易的将近20%，啊，而中国对中国的贸易呢，却只占美国贸易的5%+。从这方面来看，美国对中国似乎是更重要。所以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句，据说是他说过一句话吧，就是说我们有1000个理由搞好这个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不搞好这个中美关系。
嗯，
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既然有可能这个开启贸易战这个或者说这个最后会付诸实施这样的一些制裁的这个措施之所以这个愈演愈烈啊，可能还是因为这背后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的较量而是一种我刚才说的是一种模式的较量。
嗯，
在中国呢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的这个经济 啊，这个政府主导的经济现在看来呢也需要反思。哎，这个经济学中有个所谓的诺斯悖论，这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啊，它在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是正面的影响，有的时候是负面的影响。我们不能够光看到政府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哎，这样的一个单方面，你还必须看到，政府过多的介入到经济的后果。比如说导致产能过剩，导致这个企业没有竞争力，它靠政府的补贴啊，这个导致官员的寻租啊，最后导致这个全社会的腐败等等，你还必须看到这样的一些后果，所以呢，中国呢这个也不应当在国际上大力的去宣传什么这中国模式，好像给人的感觉中国模式要取代这个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模式，似乎市场配置资源也越来越不灵了，还是要靠政府来配置资源，那最后可能就回到这个计划经济了。所以这个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某种文明的对抗嘛，所以中国也不应当成为好像世界的另类啊，中国呢应当是积极的加入到啊，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啊和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进程之中，在这个贸易战中，如果发展下去，最后是一个双输的一个局面。如果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特别是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个商人，能够坐下来谈判啊，那么啊，美国能够得利啊，而中国呢啊，得到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
好的。关于贸易战谁能撑到最后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也有不少的看法，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驴子这位网友说啊，他说川普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能大幅度损失美国公民的利益，中国大陆就不存在这个情况，每一个人穷得喝稀饭也能和美国打贸易战，老百姓会很悲催的。刘汉这位网友说，第二回合啊，大陆还没有出招呢，恐吓的成分多一点。大陆虽然会惨一些，但是美国选民将对川普的压力与大陆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样的。打一下谈不拢，再恐吓，最后呢，还是要在 WTO 的框架下谈判解决。新董这位网友说啊，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同等的贸易额占中国的贸易额比率更少，所以中国不会比美国损失更大，那些担心中国崩溃的人放心好了。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抓紧时间。
我认为啊，湖北，你好，我认为，国际贸易呀、啊，搞点摩擦是很正常的。美国打贸易战，美国是失败的。中国是一个很广大的市场，是个很大的消费市场。
好的，谢谢湖北这位先生，我再给大家读一段这个网评，唐孤独。他说呢，中美贸易大战呢是产业结构造成的事实，而美国妄图重现广岛协议，用霸权逼迫中国接受美国的霸王条款，遏制中国的发展，从中国身上剪羊毛。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请尹教授您来回应我们这位唐孤独网友的看法好吗？
目前这个美国这个做法呢，它代表了美国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确实是美国呢，还有在这个国际竞争当中，在中国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维持它霸权的地位。你要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在这过去500年，有一本书叫大国的兴衰，里面就前面讲到这个问题，这个在一个新生的一个霸权力量和这个一个老的霸权力量之间的博弈啊，这当中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目前两边的这个贸易战呢，确实是重复了过去的历史上的一些这个贸易上的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呢没有时间再请教胡教授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尹尊生和胡星斗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对美中贸易战问题进行讨论，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呢